我每次听到这样子，假设又是老参的人哈，在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哦，真的是很辛苦。学佛学这么久了哈，那个这个心力要提出来，我们就是要学这个心力。那么就算我们心力不够，我们就一句佛号就是还是给他练嘛，对不对？心力不够，这句佛号练久而久之就够了呢。这句佛号就是提我们心力用的呢，尤其是心力越弱的人越要念佛。好，师父啊，我已经快要啊，我这已经很全身没办法了。没关系，你就交给阿弥陀佛做主。你就是一句佛号一句佛号慢慢念，慢慢念哈，就是要给他念出来。有时候我们不习惯念，好，扫扫地的时候就是不习惯念佛，好，吃饭的时候心里也没有意念阿弥陀佛，开车的时候也在东想西想的，好，走路的时候也没有习惯，也是这里看那里看的。哦，我们就是要把这种习惯改过来，改成念佛的习惯，只差这一点而已。你改成念佛的习惯，你怎么样心落好，心那个心再怎么落好，你慢慢就会提升起来的。我在那个，我跟有一个老人院哈，很有缘。好，那里面有个老人家，刚开始我看到他的时候，3年前哦，看到他的时候，哇，这个老人家就是一身疲惫。好，那个整个人就是很，就是那种好像很没力的，好，走起路来哈，还要有点拐杖，好，那个脚走不知道可能又开过刀，那个脚又有点问题。可是呢，这两三，我就劝他念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不要再想什么其他题目去了，就一句阿弥陀佛就好，你慢慢的就会改变了。哦，他就给自己定功课啊，慢慢的每天就是走路也练，怎么样也练，一天呢，后来跟我讲一天差不多练2-3万声，一天2-3万声。到去年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2年了哈，去年看到他的时候，哇，整个人那个就红润，讲话就有那种就有那个力量，讲话就不是那个老人家，那个住在老人院的老人家，他不是那种老人家的感觉，他就是那种讲话很有力量。他虽然人在老人院，可是讲话很有力量，不像老人。哦，看他很欢喜了，哦，真的很欢喜。后来跟我要这个法华经，好，他就听我法华经。好，要我的那个资料，好，我就把那本《法华经》的书哈寄给他，好，我所讲的这个讲义寄给他，哦，他很认真。然后前阵子再看到他，我再问他，他说我现在仍然是维持2-3万声，没给他断。你看，我那个整个人，因为他自己体会到那个好处。体会到那个改变，他就是体会到，那个体会到那是多少钱买不到的呢？你再多的钱，他有办法买得到？那个整个身心改变哈，那个果测因缘，因该果海，果测因缘呐，那个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这个种子啊，它就是佛的万德庄严的种子作因，在我们的。这个薄地凡夫的这个80田中，就转我们这个薄地凡夫的心，好，那个是弥陀的愿力。然后我们慢慢转，才发现原来我们本身也有跟阿弥陀佛，好，原来最后弥陀念弥陀嘛，对不对？好，弥陀叫我念弥陀，到最后啊，原来弥陀念弥陀，好，那你看那个改变，那个是真的是。我还没看出那种哪一种法门这么好用，而且又最直接又最快，又最殊胜。哦，我们讲到哪里去了？哦，对，最后面这里哈。所以你看，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你看我们今生能学多少就算多少。你看他老人家呢，都已经快80岁了。 好，那个爬我那个慈云寺的山还得要慢慢爬，慢慢爬。可他现在爬的好像蛮快的，啊，以前我看他爬得很累。你看他今生虽然这样，这一句弥陀他还是深入经藏呢，还在听法华经，还在用心。我现在他很有精神去跟其他老人家介绍啊，要念佛啊，要念佛啊。好，我在旁边看了都很高兴啊。那天在老人院哈，我就跟他大众表扬他，哦，大家才认，才真的认识哦，原来这句佛号这么好。好，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翻过来，好，翻过来，翻到第210页，210页，现在讲持咒，倒数第一行。持咒已不知义理，但知自诚恳切持取，结成之己，自能夜宵自朗，藏尽服从，其力有非思议所能及者。这里印光大师会劝的持咒哈，就两个咒了，啊，比较常劝的就是大悲咒跟往生咒，就这两个咒。那英国大师他会劝人家多念，还有楞严咒，好，楞严咒。那么这个他这个持咒呢，它可以化掉我们有一些维系的一些惑业，好，我们维系自己没办法觉察到的一些啊一些烦恼。那个咒的力量可以帮我们比较深层的去掉我们的障碍，比较深层的，所以咒力不可思议。但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它也同样具备了这个咒的功德力，可是咒语没有阿弥陀佛的，它就没有阿弥陀佛的功德力了。好，咒语只有咒语它本身，看是哪个咒，它有它那咒的力量。可是弥陀呢，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呢，就有包括了咒的所有功德了，好，都包括进去了。所以如果专持佛号也是一样的，好，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咒号，你看啊，比如说像楞严咒，我常常很欢喜的去劝人念楞严咒。这个楞严咒哈，一旦在人世间慢慢没有人念的时候，就是佛法真的要灭了，哎，是真的要灭的。因为那个楞严咒本身是魔最怕的，各种不同的魔最怕的，好，就是最怕楞严咒。可是现在能念楞严咒越来越不愿意念，所以现在很多道场，有些道场的早课就楞严咒是去掉了，而且呢，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楞严咒，啊，所以呢，在这越来越末法哈，那感召的那个情况就很明显，在楞严咒就越来越少人练，这就是魔哈，就是好，因为我们那个众生的根气越来越弱了，所以好的东西就越来越不会去珍惜了，这是很正常，不是佛法不好，也不是这个东西不好，是学它的人呢已经越来越没程度了，好，所以呢佛法就是。他就是处在这个状况会灭掉，但是我尽量还是多劝人哈，一定要把它练好。你看所有的净土中的所有道场，我们称得上主庭的，称得上主庭所有道场绝对有楞严咒，大家去看啊，他那个早晚课诵一定都是按时的，那个五堂功课都给他按时的，好，连那个莲池大师哈，在往生前最后一句话，莫坏我规矩，莲池大师啊，他在往生前莫坏我规矩，就是我所有的道场所有的那个立下的规矩，五堂功课这些所有的都不要给我变啊，莫坏我规矩。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啊，从祖师的这些经验当中，我们能够信受奉行，依教奉行，我们真的在今生哈，就很有这种 就真的是我们的大福报了呢，哈，真的是我们的大福报。好，我们来看下面哈，持咒一法，哎，211页第二行，持咒一法，但可做住行，不可以念佛为肩带，以持咒做正行。好，他这一段是说，我们持咒这个法呢，你只能做住行，念佛还是主要的，所以好，我们不能把念佛变成附带的、肩带的，不能这样，好，不能反过来。服务持咒法门虽不可思议，好，而凡夫往生全在信愿真切，与弥陀弘誓大愿，感应道交，而蒙接引耳。这个持咒法门啊，虽然它不可思议，但是凡夫他往生呢，全部都是在信愿行，信愿真切必可往生。好，那么行呢，就是决定他的品位高下。那在弥陀大愿的加持下，感应道交下，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念佛而不是持咒。持咒是一个助恨，持咒可以消掉我们一些很多的业，好，那是附带的助恨。然后再来呢，这个咒好也是一个方便法，我们等于是无量法门誓愿学嘛，好啊，等于是在人世间呢，你有能力多学一点也可以，就是啊，分一点时间来练，这没有关系。可是回向呢，就回向这个持咒功德力，我们回向呢，就要回向去极乐世界无有障碍，还是要回向往生西方。好，不要再回向到别的地方去了。好，不要回向，不要说没有谈到往生西方没有障碍。好，这个方面往生西方这件事情呢，我们任何功德力都要回向到。好，好，我们来看第三行下面，若不知此意，这法法头头皆不思议，虽修合法皆无不可，变成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劫与千生每个人依护。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意义的话，就是念佛为主，其他的都做助行。如果不知道这样的意义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很可能就变成了无禅无净土，好，那这个就很辛苦了，好，很辛苦了，好，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直接往生，没有办法直接往生，因为都是靠这句阿弥陀佛的慈悲加持力，所以佛号就是主要的，好，就是主要的。若知自是具缚凡夫通生业力，匪障如来弘誓愿力，决然即生定处轮回，方知净土一法一代实教，皆不能比其利用耳。持咒诵经，以知直福毁消罪业，则可以。若妄意欲求神通，则所谓舍本逐末，不善用行。好，我们来看这边。好，这一段呢，它是在强调我们呢是具缚的凡夫，薄地凡夫。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业力，好，要好，如果我们不仰仗的佛的这个誓愿力，你很难出轮回生死。所以这个持咒诵经，它虽然是也是法门，也很好，但是呢，我们以它呢来，等于是修福修慧，植福慧，多植一些好的福慧在身心，然后多消我们自己业障，这样可以。可是呢，假设我们去修习其他的这些法门，欲求神通，那这样就舍本逐末。好，舍本逐末。比如说有些人呢，他呢持大悲咒，他就是要持到有神通， 啊，他的目的是想这样，那么佛号也忘掉，他也不太念了，他就很认真就持大悲咒，那心里就是想要求神通，那这样子舍本逐末，好，就舍本逐末，用心用错地方。好，我们看倒数第四行下面，好，唐慈心固结，又复理路不清，戒力不坚，菩提心不生，而人我心偏执，则着魔发狂，尚有日在。好，如果此心固结，什么心固结呢？就是啊，持咒而发神通。如果这样子的心固结的话，很坚固啊，而且他的教理理路又不同，他持戒又不坚固。这持戒很关键哦，这持戒啊，持戒是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它是一个整个修行的根本的。如果这个根本不坚固，那房子没办法往上盖，你盖得越高就越容易垮下来。好，所以这时候呢，好，就很危险了。所以我们菩提心若不生，那也是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法跟菩提心很有关系。所谓咒哈，几乎都是大圣的，好，几乎都是大圣。像Om Mani Padme Hum，好，是大圣的咒，好，往生咒也是，这个都跟菩提心是要顺，都是顺菩提心的。好，所以这个菩提心都是根本。如果菩提心不生，则人我心就偏执，好，那就很容易琢磨发狂了。他就有那种能我比较，我呢持咒，我要持到你修得那么好，我就不相信修得比你差。那这个就是错误的观念了。修行不是比较的，修行就千万不要说啊，我就是要修得比你好。好，上次我就遇到有一个修行人，他修禅的，好，他是修禅的了。他每天就是打坐，叫他念佛他是不要，他说那个是比较差的人才念佛，他要他自己是意思是他自己是很好，可是他讲得很认真哦，他这个人哦，他是这叫吊地党啊，可是理路不清，理路不清，戒力也不坚，好，就是持戒，好，他本身还会违犯一些其他的，好，但是人是好人，而且又很修行，很刻苦哦，你要他住在很差的地方哦，他也是住得下去，但每天就是打坐，一进去就可以坐个几个小时哦，然后再慢慢出来吃个饭又跑回去，啊，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又很节省，可是呢，他的心就是，我现在修得很好啊，你那个我已经拼过你们了，他就这样子的心态，这是他从他口中讲出来的。能够对我们讲这样子的话，他也是很直啊。一般人都是心里藏在心里，对不对？他是直接讲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直人啊，好，直人。好，那我也是笑一笑啊，那个，但是也是跟他勉励了，说你不要这样，还是好念佛。啊，那如果假设了，其实这种哈，直来直往的人哈，也是比较好度了，好，比较好度，比较好帮得上，因为坦开心胸讲话，好，他就是这样的想法，他也不觉得他是慢心，他也不觉得他是怎么样，他但是你就坦开心胸去跟他谈说，哦，这古德是怎么样哈，如何如何，你慢慢的引导他，他会愿意接受的。这个琢磨发狂哦，是很恐怖的事情。好，假设是那种那个慢心是藏在里面，外表很谦虚的，外表很谦虚哦，那个慢心是藏在里面的。我就是要拼过你，可是外表人家是看不出来，他是一种好像很有修的样子，哦，那就是很危险的。这时候就容易琢磨发狂。福欲得神通，须先得道， 得到这神通之举。好，若不自立于道而唯求乎通，且无论通不能得，即得者或反障道，故诸佛诸祖皆严禁之，而不许人修学也。好，我们看这个，若欲得神通的话，我们就要把神通先摆后面，要先得到，就是要先解脱，至少证出果嘛。好，至少你要先断见惑，你的知见先正确，事不坏性要先建立，就是佛法生戒，好，对佛法生三宝还有戒，你这种信心，那清净的信心，不会再坏的信心，你呢都能够建立的非常的百分之百稳固。好，那这样子的话，好，这个神通就无所谓了，有没有神通，那有没有神通它不会影响它。好，所以得道者神通自具，如果你已经解脱了，那这个神通自然就具足。所以我们呢，心不要放在正神通上。所以若不自立于道者为求而求乎通的话，那这个通不但不能得，你反倒还障道。好，反倒障道。这一段呢就是在谈我们啊这个修行人的这个啊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呢跳过来哈，我们看217页。我们讲一下这个持戒。好，先为什么我会特别再来到这段，我再多讲一点，因为这个持戒哈，在现在的人非常的忽略掉。那个我们下一堂课，不就是我们下一次准备要讲的哈，我们这个金光大师文钞讲完以后，所要讲的净心戒观法就是道宣律注，算是律宗的一部论哈。不算论哈，算啊一个著作。这个著作呢历史上是很啊真的算是非常啊很重要，可是却很少人去深入它。那么这个在这个从朱居士他跟我讲哈，他说现在人讲戒的人很少，好，很少，他希望佛陀教育基金会好能够有一些讲戒的录音带留下来。好，他才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好，哦，我听得有点感伤了，好，有点感伤了。现在讲戒的很少，那这样怎么修啊？因为它是个大楼的根本嘛，你要开到要盖到100层大楼，这个是一个根本嘞。你没有这个基础，你怎么往上盖啊？所以我们那个修行要成佛，你没有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的我这里呢在把印光大师对于戒方面所谈到的哈，我们再来用心的好来研讨一下。好，我们看第五行217页第五行，自言持戒，且先守佛两句略戒，其戒为何？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此两句包罗一切戒法，了无有疑。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呢是在好我们这个如来的戒经当中提到的。好，此系如来戒经中语。好，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包括所有的戒法了。因为戒法的目的就是先断恶修善。我举个例子了，好，举个例子，比如说不杀生，不杀生它本身就断恶，可是你不杀生，你表现出来不杀生是不是个律仪？你本身是一个不杀生的，好，那就有一种，那就有一个内涵在了，这内涵会引导人家不杀生的呢。好，这个就是，这也是一个善，好，这个也是一个善的，好，众善奉行，然后推动人家好不杀生，劝人家又不杀生，这个也就是善。好， 像不邪淫啊，哦，这个男女关系乱，我们有时候要常常劝人家哈，一旦别人有小三的状况，你就要劝，他真的要劝，好，要认真的劝。然后呢，如果说很多的问题的话，你一定要引导他要清净，好，不要淫乱，好，这个呢就众善奉行，自己没有做，我们要劝人家也不要做，好，这个劝人啊向善。我们看这个底下，文昌帝君隐而用之于阴字文，切勿谓源出于阴字文也。这是文昌帝君呢，在他的阴字文里面，他引用的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可是有些人认为说，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阴字文里面才开始有的，不是哈，是佛经里面就有了。文昌帝君引用的这个文昌帝君，我稍微讲一下，在安世全书里面，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他就提到这个文昌帝君。那么这个文昌帝君呢，在安世全书，周安世这位居士他在注解啊文昌帝君阴字文的时候，他有提到说，在古佛有授其他，他为安乐不动地如来，他有授其他未来会成佛，他的那个法号是安乐不动地啊。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这个资料是引用哪里啊。可是他这是在安世全书有提到这个。那么他在安世全书提到这个的时候，那么他提到这个。文昌帝君呢，因为他已经蒙佛的接引，不是蒙佛的这个教导，他已经是认真学佛的一个大菩萨，佛呢也给他授记了。因为阴字文里面提到，这个文昌帝君过去十四世，他呢都众善奉行，诸恶莫作，而且呢都是以儒家的这个教的那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忠恕之道在教导别人，好，那所以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根基，他平常呢就一直在化现视线各种身份，在人世间去帮助众生。在中国呢，他就有一个北孔子南文昌的说法，北孔子啊，北方孔子南部是文昌帝君，当然孔子是到处都有了，但是就是他意思是说，文昌帝君在这个汉地是非常受尊重的。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文昌帝君供奉文昌帝君的这个庙啊，像那个供奉马祖的庙旁边不是有什么顺风耳千里眼，对不对？那这个文昌帝君旁边也有两位，这两位是什么呢？叫做天龙跟地牙。天这天上的天，龙是耳朵龙的龙，地呢是地上的地，牙呢是哑巴的牙。天龙地牙这两位神明在护着文昌帝君，是陪侍的神明。这两位天龙地牙就是打扮像书童一样，站在文昌帝君两边，它代表什么意义呢？是蛮有意思的，代表什么？天机不可泄露，所以叫天龙，耳朵龙啊，天龙。那这个地牙是什么意思呢？文人文运人不可知，文就是文章的文呐，文章的运呐，意思你考运呐，人不可知，考运是人没办法测知的。所以去求这个文昌帝君的人就应该先去看看天龙旁边的天龙跟地牙这两位书童。那他还有一个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的文人读书人需要谦卑少言，要少的言说就讲话要少一点，不要那么多话，要 要学习多谦卑啊。所以天农地雅的意义是有点这个意思。所以这文昌帝君呢，啊，他在中国呢常常视线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哈，不管是托梦啊也好，好或者直接视线人也好哈，好这个是好，他是蛮灵验的。好，我们来看，那么他写这个英字文，这个英字文很值得看，大家可能大部分都看过。这个英字文每一句话真真见血。都是非常的重要，它音字文短短的，所谓叫什么叫音字呢？音字的意思就是阴德，好，阴德，人呢要有阴德，就是暗中安排的意思。所谓阴德就是暗中做，不要特别去宣扬，叫做阴德，暗中做，私下做就好。现在很多人是公，就是特别的啊，有特别做啊，然后啊这些的，这个当然呢，总是有做善的啊，不管他是私下做还是公开做啊，至少有做善。但是阴德特别一点，阴德常常积的人哈，常常积阴德的人，反倒他的福啊，会比阳德啊还要来得绵延的久。那阴德积得厚的人必有阳报，阳报就是显出来的报，阴阳的阳哈，必有显出来的报，很快他就会有阳报。好，所以这个积阴德呢，我们不要去想这小，不要小看这小地方，默默的在那种小小的那种行善，好，你行善久的自然，好，天上他自然知道。就算他没有学佛的哈，阴德积久的人，他影响他子孙也是会很大的。好，我们来看此两句泛泛然，是指事无奇特。好，就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奇特。若在举心动念处检点，则能全守无犯，其人已深入于圣贤之域矣。如果我们在举心动念的这种啊，我们的心念当中检点的话，如果我们完全守住这两句话，那就真的已经是个贤人了。虽非圣人，这至少也是贤人了。好，我们来看，继续，我们翻过来，好，218页第一行，三规五戒。为入佛法之出门，修于法门皆须依此而入，况及生了脱之自检自己，自圆自顿之不思议净土法门也。不行三业，不持五戒，即无复得人生之分，况欲得莲花化身，具足相好光明之身也。就是这个三规五戒啊，是入佛法的出门。这个虽是出门，但是就是主体，就是主体了。到最后还是在三规，根本还是在五戒。我们这个比丘戒250条哈，其实它的根本就还是这五戒。还是根本，还是这个主体，还是这个五戒。好，所以呢，他虽然是入佛法的出门，可是呢，他是也是最后整个根，整个主干呐、啊，主干呐、啊，还是这个三规五戒。那么修任何一个法门呢，都要依这三规五戒而进入，何况念佛法门呢？何况即生了脱又。自检自义自圆自顿的这种不思议的净土法门，更是要持戒。所以我们常常讲持戒念佛，持戒念佛。好，以前我常看到这持戒念佛，持戒念佛，我看到这四个字，我第一个想法， 难道念佛可以不用持戒吗？这一定得要持戒啊。好，这个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是这样，后来我才发现很多人把念佛法门哈，为什么现在为什么那个广化老僧那时候一直强调持戒念佛？那是因为在末代在解释，在我们这个民国哈清朝那时候到现在，很多人在解释这个净土法门的时候，就一句佛号，没有太过强调他这个持戒上面，也没有太强调素食，好，也没有太强调，好，他们因为这句佛号你好好念，加相信就好。那临终十念即可往生，这的确也是事实了，这不是假的话，这也是真的，可以这样。可是临终的时候，业力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我们怎么有办法确定？好，我们能够承受得了、过得了这一关呢？不见得哦，不见得过得了这一关哦。前几天啊、这两天有人好跟我提到，有个癌症末期病患，末期了。他呢，学佛已经20年了。素食也很久了，可是呢他没有学进去，他没受五戒，三皈依可能还稍微比较啊，还是很相信佛法，但是因为病苦的关系已经让他整个颠倒了，他那个躺在床上已经不太能再下来了，好，医生已经判定他已经是没有办法了。那人的颠倒到什么程度呢？家人也认不得了，好，那口所讲出来的话都是啊，完全是颠倒的话，完全是不知道在讲什么，天南地北随意发言，好，你看人已经错乱了，整个人已经是错乱了，所以我们哪里有办法去保证说啊，我们这个临终这一刻哈是很难想象，那业力来的时候，那根本没办法做主的。所以在我们现在得赶快持戒念佛，你现在一开始遇到佛法就不要再造恶了，千万不要大话说哈，临终十念佛陀一定会来接应啊，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应，可是你就是怕临终你有没有办法十念呢、啊？那还是个问题嘞。那还是个问题，临终你有没有办法真的十念稳稳的，然后旁边的又现在很多人都去劝，都去关照他，可是因为他已经颠倒了，你再多人关照也没用的呢，也没有办法的，他懂意思吗？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刻哦，一定得要战战兢兢，随时随地把自己关照好，好，随时随地一定要把自己关照好，觉照好，好，然后因为他本身学佛没很认真，我听啊啊，听跟我那个介绍跟啊希望我帮忙的人，啊，他说这他学佛哈、不是很认真，他不像你们这样哈都会来听经闻法，他不会的，啊，那去跑道场呢也是跑好玩的，好。啊，素食是吃素食呢，就是吃欢喜的。那当然能够这样也是很不错的。好，那没有很认真，可是业力来的时候，那有什么？那真的是很没办法的。那个念佛也不是很认真念啊，那啊心里面有很多的恩恩怨怨又解不开，跟家庭啊，跟过去啊，周遭的相处。内心的很多的结也解不开，这个打开这个结啊，一定得听经闻法，真的要听经闻法。你常常听，但不要听，要听对经啊，不要听错经啊。好啊，你常常听哦，尤其祖师的开始，要常常熏习。有时候同一句话哈，你在一年前听跟一年后听，你的整个感触是完全是不同的。一年前听他是没办法解开我们自己的问题，可是一年后听马上当下就豁然开朗， 所以这个法义哈，法义要让我们整个身心的业障消除，那也是要长期的耐心熏修，总是有一天会心开意解的。那要真的要有耐心，好，要有耐心。所以这里提到呢，就是三规五戒，好，我们要认真用心。如果没有持五戒，连人生都没有了，何况莲花化身呢？今天呢，我们到这边，好，下次呢，我再好，下次大概还有三四次的时间哈，那我们呢就好就告一个段落了。我们可能下次我们讲这个金星接观法的时候哈，可能中间就不停了，就直接讲下去了，好，就我们就没有再休息。哪一周再休息了，好，没有，我们就直接讲下去了。